好，那个再看讲义任务的地方，因诵法师的课判是观非有非无，复次假设有是一边，无是一边，有无中间，无色无形无名无知，是名中道诸法是观。其实这个简单讲就是诸法非实有，亦非皆无。为什么会实有？因为本来就是会变化的嘛，所以当然不是实有的。可是也不可能说不管怎么变化它总是存在总是不断的相续下去。尤其我们生命的现象，我们生命的现象以及周遭的环境都是不断的在变化下去，因缘和合时就有这样的现象视线，因缘变异的时候相用也跟着转变的，所以这个从中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很明确的。下面我们再看缘起观，任意系缘起，就是讲到十二因缘。这十二因缘大家其实很熟悉的，所以我不再念了。任恶的部分显中道，名以无名，无恶无别，如是之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如是行即非行，事即非所事，名色可见即不可见等等，一直到最后如是之者老死以老死灭，世皆无恶无别，如是之者是名中道诸法实观。这里面我主要讲的是这个字无恶无别，它不是两个，名跟无名不是两个，也不是有差别的，那不是两个又不是有差别，那它变成什么？这样都很难，人家很容易就认为它是一样的。事实上这种讲法如果对照中观的讲法，其实它还是偏一偏。为什么？中观是讲非一也非异，既不是一样的也不是差异的你不能够说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也不能够说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那如果我们只是讲非恶无恶无别，只是偏重讲说什么他们不是差异的，无恶嘛，不是两个，也不是有差别的。可是不是有差别的不是两个的话，很多人的习惯就很容易认为什么他们是相同的。如果相同的话，名跟无名是相同的话，老死跟老死灭是相同的话，那我们也不用修了修了半天还是相同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宝积经有很多的讲话说是中道不二观其实根本没有，根本跟中道根本还有很大段的距离。为什么呢？你可以发觉它很多地方还是偏一边，因为这个偏什么？偏比较偏向于什么？无不义不义就很容易落入同所以从中观角度来看的话，还非常明确自己要讲诸法非一也非异，其实他比较偏向于讲非一，但是没有讲到非一的部分。那我们再三讲到说，其实讲到大部分讲到一跟异的话，如果讲到偏讲非一，主要是就平等性来讲的，那非一的话其实就差别相来讲的，相的话一定不会一样的，那性的话是共通性，当然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前面所讲的大部分都是理论，下面的话其实有很多是属于跟修行还有跟比喻的部分的话，这一部分我们再看看。复次假设真实观者不以空故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这个不以空故的这个空的话，我们用现在的讲法是可以说是动词，使它变空，使它修的话使它证空，所以不以要使它空故而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下面也是一样，不以无相故令法无相，但法自无相，不以无愿故令法无愿，但法自无愿下面都是一样。如是观者是名正实观。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法性本来就是空的，不是因为你去修修到最后才变成空的 啊，不以空故令诸法空，而是法性本来就是空，啊，但法性自空。所以我们解释说，不以修空故令诸法空，而是法性自空。为什么呢？从诸法是缘起的话，看诸法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空的，那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复次假设非以人故名曰为空，但空之空，前即空，后即空，中即空，当亦空，莫亦人。那么前面是讲法空，这是讲人空。人空的话讲说我也是空的啊，众生以为有我，其实是众诸法本来无我，对不对？众生以为有我，其实诸法本来无我，好，所以也不是因为你修到最后才证得无我，世上本来就是无我的。所以当一空莫一人，就是要依到法本来就是空的，而不是要依你自己怎么样起意去修正。那我觉得这种讲法很容易落入一边。为什么？好，如果是我本来就是空的，那你还要不要修呢？哎，我本来就是空，不是你修了才让它空的，它本来就是空的。那这好像给人家一种错觉，说你就根本就不用修了，本来就空了嘛，修的也是空啊。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的。虽然本来就是空，但是一般的众生不知道它是空，对不对？诸法本来是无我的，可是众生一向都认为有我，所以你至少第一个步骤，你还是要去觉悟到它本来无我，不是说都本来就空，所以你也不用知道空，反正你再怎么修也是空嘛。对很多众生，对很多很有执着的，第一个至少第一步要确认诸法本来是无我的。那第二个步骤呢？如果你确认诸法是无我的，要不要修呢？还是要修。我们常讲什么悟后起修啊，不是悟了就不用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算我们知道诸法是无我的，我们那个有我的惯性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啊。你嘴巴讲无我，对着境界反应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是有我的惯性啊。所以悟后起修并不是要去另外去修什么，只是把我们那个过去的那种有我的惯性啊，给他回向到无我而已啊。本来贪嗔痴的惯性，把它回向到不贪不嗔不痴而已。但是这个不是嘴巴讲讲，心里想想就好，要下非常大的功夫，因为那个力量非常的大，就像长江一样，后浪推前浪。很多人其实你在那个地方你站都站不稳，更不要讲说要回头啊，要往上游走啊。所以我觉得他这种讲法很容易让人家讲错以为说啊，既然诸法本来就是空嘛，你修不修也是空，也是空啊。啊，很容易让人家错以为说啊，我们就不用修了，反正修来修去也是空啊。本来就是空，但是一般的众生都是跟空不相应才需要修了，不是本来就相应了就不用修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容易让人家错以为就不用修了。所以尤其那句话，当一空莫一人，所谓人是什么？人的话就是要去修，要去证。那如果说你只是想把这空的道理讲清楚的话，就很容易让人家又以为就不用修不用证的。事实上大圣的讲法就经常是这个样子，知空而不证空啊。好，自己未度先度别人了，反正自己都不用着急，都是着急别人的事情啊。下面讲的更严重，若以得空便亦空，则亦佛法，则为退堕。如是假设，灵起我见，即若须弥，会以空见起真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各位要注意到，在佛法讲空的话，其实有三个定义，其实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定义的话 是所谓的亡空或断灭空。一般人当然不会说什么都没有，至少 你讲说什么都没有的话，他也是要吃饭睡觉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断灭空的话，大部分都是指来世。很多人都相信生命只有这一世，没有来世，来世的话是什么都没有哦，人死如灯灭，所以没有因果，没有三世因果，这种话就称为什么亡空或断灭空，而不是说否定什么都没有，否定什么都没有，那你是什么东西呢？你至少还有，它只是否定来世。这是第一种空，这种空是说我们称为恶取空啊，断灭空。第二种空呢，消极无为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哈，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无常，无常就是表示一切事情都会变化，一切现象都会变化嘛。可是很多人讲，听到无常之后，他就变成什么？变得不会那么积极呀、啊，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你哪一天也会无常啊。他想到无常的时候，他就变得没有不会那么积极的。事实上，你不断的进步也是无常啊，不是只有退步才叫做无常啊。所以无常本身没有积极跟消极的差别，但是对很多人来讲，他很容易造成消极无为的那种心态。那这是第二种，第一种是什么？恶取空嘛。第二种是偏离消极无为的。第三种真正的空，其实它是不落两边的，既不是积极，也不是消极。为什么？一切的存在，一切的变化，都是因为空而有的。因为诸法是空的，才能够存在，才能够变化。所以这样的空的话，反而是才是中道的，不偏有，不偏无，不偏积极，也不偏消极。所以龙树菩萨的中观，他其实前后到都在讲一切法空的道理，可是他的名字就称为中观。为什么？因为不偏两边。那我所以说，我们如果我们学的缘起，然后也能够跟中道相应，我觉得这种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大乘法门，跟中道相应，就不偏两边。那有些人的话就很容易，因为说无我，说无常，就容易落入消极无为的那一边。落入消极无为的这一边的话，就很容易被称为什么小圣。所以问题不是法，不是有小圣的法，不是有大圣的法，是有些人的心态容易落入。如果你还是站在中道的，我不要说积极，是在属于中道的话，这个中道不落两边，这个就称为大圣。如果偏离消极的话，就称为小圣。那偏移恶取空的话，那个是外道。好，这样的话，好，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看法的话，我们再看下面。若以得空便依空，所以这个得空的话，这当然有两个是吧，了解到空，所以就依着空，则依佛法则为退堕，那就称为退堕。那么如果称为退堕的话，当然不是大圣的空，对不对？大圣的空的话是中道嘛，中道的话就谈不上退堕了。所以他这种空的话，应该是属于第二种。哪一种呢？若以消极无为的话，才称为若以消极无为的话，才称为退堕。如果你了解到空，所以变成消极无为的心态的话，这样的话在佛法称为退堕。为什么呢？其实也没有退堕了，他只是得少为主啊，不再进步了。所以大家知道说，所谓的阿罗汉常常有一种名字叫做什么？不是叫要拜这种无学，就不用再学的。他觉得他已经圆满的，也已经圆满了，所以不用再学的。事实上，我一直再三说，其实真正的圆满是没有底线的嘛，没有底线呢，你是可以再学的。但是阿罗汉解脱，我已经解脱了，不用再学的。这种的话就称为什么？得少为主， 但是他不会再退堕的，他不会说从阿罗汉 再退回房屋，那是不可能的，只是说得少为主。如是假设，灵起我见积若须弥，会以空见起真上慢。会以空见起真上慢，这个很显然的 是说什么呢？是小圣。小圣的话就是刚才所讲的，以为自己 以为 所做一半、哦、以为自己这个已经不用再学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落于消极无为的话，这样的话就成为起真上慢。为什么真上慢呢？其实你们还没有圆满，自以为圆满的，这个就称为真上慢。所以真上慢它是有虚有证的，只是得少为足。好，那这个这一部分的话是比较明确的。灵起我见积若须弥，起我见积若须弥的是什么人呢？凡夫外道，对不对？有我见，有我见跟须弥山一样又高又硬的，那当然是凡夫了。引起我见积若须弥，会以空见起真上慢，这意思就有点像什么？宁可当凡夫外道，不当二圣的人。事实上，二圣的人，凡夫外道的境界怎么可能跟二圣的比呢？所以只和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说所有的见解，因为一般来讲，众生不管什么见解，大致上来讲都是偏一边的，有的时候偏有，有的时候偏无，有的时候偏长，有的时候偏短。反正众生的不管什么见，在佛法上说有所谓的六十二见，详细六十二见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大致上来讲，你只要有见，大概都是偏一边的。一切诸见以空得脱，那这种空的话呢，当然是属于第哪种空呢？第三种空，中道的空。因为如果你真的了解缘起，就才有办法跟中道相应。跟中道相应的话，就能够对治一切偏端的见解。所以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要从中道里面才能够办法去消除那些偏离一边的见解。若起空见则不可除。那么如果说以空得脱的话，那为什么还说起空见则不可除呢？所以这两个空的话其实是定义是不一样的。这种若起空见的话，就变成什么第二种的消极无为的。如果你真的以空得脱的话，根本就没什么问题的嘛。但是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在空上面卡住了，卡住变成什么，就是变成消极无为的。好，若起空见则不可除。那如果取得消极无为的见，就不可除吗？我觉得也不是不可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正了解真正的中道不二法门的话，就不会偏一边嘛。真正的中道不二法门是不会偏一边的。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说会不可除了，而是什么不易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所做一半，所以他不愿意再努力的去思考，在听别人的讲话，所以他就很难改变。不是不可能改变，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相法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你要找到很最重要，就是说他很容易堕入消极无为的话，很容易变成什么自我封闭。不能够说自我，就是心态上是比较封闭的无为的，所以不太容易再听到更好的，那个就不容易改。但事实上也不能够改，也是可以改的。如果你真正了解中道不二法门的话，还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齁，这一段的话，其实它前面的空后面的空那个意思齁其实是不一样。第二个层次跟第三个层次的空其实是不一样。这里面应该没有第一种的，因为第一种的话是属于凡夫外道的那个二起空啊、断灭空啊，认为没有三世的那个是比较不会存在的，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的，是容易落入那个落入消极无为的。好，下面这种比喻是有点奇怪的。 假设譬如医师受药令病脑动，是药在内而不出者，一意迎合，如是病人宁得差后，这个就是这个是痊愈的意思。不也，世尊，是药不出，其病转真。如是假设一切诸见为空的灭，若起空见，则不可出。这个意思跟一样，但是我们看前面这个比喻是很奇怪。如果说吃了药，哦，生了病吃了药，那这个药呢，如果不把它排泄出来，病就不会好。那你吃药就是为了把它排泄出来吗？其实我照我们现在的讲法，你吃的药就是为了嘛，要吸收嘛，要吸收了你才有办法去治病嘛。那有时候吃了就又等于又把它排泄出来，那等于不用吃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是很奇怪，尤其是说如果是药在内而不出的，如果这个药在还在身体里面啊，没有把它排出来的话，那这个病的话会变得更严重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如果这个病的话啊，那个药的话吃进去之后不把它排掉的话，这个病会更严重。其实我们大部分来讲吃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它的成分吸收掉嘛。吸收掉之后，好，那你就说变成残渣排泄出来，那什么东西 也要排泄出来。那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比喻呢？它其实它的意思，我们看，一切诸见为空的灭，若起空见，则不可出。如果所有的意见啊，所有的偏斜的见解，只有空能够对治，所以你不可以在空上面起执着。对治之后，为什么说对治呢？对治之后，你这个空还在吗？其实已经不在了。其实我们常讲说，我们知道一切法是空，对不对？然后你去证得空的时候，你也不会再执着空了。这样的话才称为究竟。如果有些人知道空之后，然后去修行，到最后得少为主，就以为自己证得空的话，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空，你要把它其实不是排泄出来，是把它消化干净，其实反而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没有消化干净，有还有东西卡住，那个才是问题。问题不是排泄出来，是能够从人空到法空到一切空，到最后所谓的空其实就变成什么，是中。是中的话，不落两边，这个就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说要排泄出来，是要吸收干净。吸收干净没有问题。那空也是一样，空的话，如果你真的了义的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怕了解空，然后又容易落入消极无为的那一边，那个才是问题。所以说如果认为说这个药还在要原形再出的话，这种讲法其实对一个了解中观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可笑，非常不好的比喻啊。至少以世间人来讲的话，都认为说吃药就是为了吸收嘛，然后说吃药为了再把它排泄出来，不排泄出来的话病会转重了，这是很奇怪的比喻。下面也是，譬如有人不畏虚空，悲嚎捶胸，作如是言：我舍虚空，一意迎合，是虚空者可舍离否？不也，世尊。如是假设，若畏空法，我说世人狂乱失心，罪者何？常心空中而畏于空。好，这是两种比喻。第一种就是说一般的虚空，我们一般人害怕虚空，所以希望得到虚空，那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我们本来就在空之中生活的，本来就不可能舍得。那同样也有人了解法是空的话，就畏空。为什么呢？像众生一向 都以为有我。所以你有很多人，你跟他讲无我的时候，他不能接受，他不愿意接受。事实上，你接受也是无我，你不接受也是无我嘛。所以在经典上面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有人听到空啊，就像被箭射掉一样啊，心理上啊非常痛苦啊。啊，有些人的话，你就跟他讲一切法是空的，他也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对空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他只对空只是看到消极无为的那一边，所以他不愿意接受。事实上，空真正的空是不落两边的。如果你把空当作落一边消极无为的那一边，所以你不愿意去了解空法，不愿意去亲近空法，我说世人狂论是心。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不愿意的话，其实你还是在空法里面。所以只和常行于空中而位于空，我们从生下来就是在一切法空之下存在的，在一切法空之下成长的，就像无常一样。很多人也不喜欢听无常，他希望追求的是永恒。你跟他讲住心无常，他也不愿意听啊。可是无常不是很好吗？好求更好不是很好吗？求更大的圆满也是无常啊。可是很多人就很容易落一边了。好，他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空的。那是怎么能不愿意接触到空呢？当然凡夫不愿意接触到空，外道不愿意接触到空。还有一种人呢，大圣。为什么呢？因为大圣常常讲说他自空而不能够证空。为什么自空而不能够证空呢？因为他还是把空若界定于消极无为那边，以为证了空之后就会变成消极无为，所以不能够证空啊。这表示说这大圣对很多的空的了解其实是有问题。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空的话，常常在两个定义里面常常上下游移，有的时候是空是最究竟的，有的时候说又是不落于空啊。如果最究竟的话，你为什么要不落于空呢？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说，我们把那个三个空的层次还是说清楚。第一个是什么？恶起空断灭空啊，那是外道。第二种呢，是落于消极无为的，这个自古以来就把这个称为小圣。然后第三个呢，是真正不落两边的中道的，这个才是所谓的真正的大圣。可是如果真正不落两边的话，就绝对不会讲说知空而不证空。因为你知道空就是要去证空嘛，证空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真心相应嘛。我们刚才讲到，再三讲到什么叫做真实证观呢？你不只要知道，而且要把它印在心版里面，印在心版里面，所以在任何的境界都很能够不用作意，不用思维就能够反映出来，就能够表现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法。而不是说自空而不证空，这个自空而不证空，这个其实这种讲法其实是落于消极无为的那一边的。下面这个问题也是一样，譬如画师自手画作夜叉鬼像，见你部位迷闷，这个什么地？一切凡夫亦复如是，自造色身香味触故，往来生死受诸苦恼而不自觉。这种讲法有点，其实这种讲法有点像什么？像唯识学所说的一切境界呢，都是唯识所现。所以说像我们常常讲说，譬如工巧画师啊，能够画世间种种画，这种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工巧画师能够画什么画？他没有笔，没有纸，他能够画吗？当然要有纸， 有笔才能够画。好，再来我们要问他，你现在要画什么？不管是画鬼画的，画什么，反正一定有他的动机嘛，或者说一定有以前看过嘛，以前看过一个建筑物，我现在在画建筑物，一定有先有建筑物的印象才有帮我画嘛。好，第三个是，你现在为什么要画？一定有他的动机嘛。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所有的都不是从个人的，因为从一切为事所现的，很容易认为说所有的都是我变现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变现呢？那你为什么要变这个不变那个呢？所以变现的话，其实不是变现，变现只是显示而已，不是把它变出来。我们刚才在讲到说那个镜子的比喻，镜子只能够把像显出来，它不能够把它变出来呀。它本来因缘成型的话，就有这样的像存在，它就把它显现出来，它不是说可以无中生有把它变出来。那很多人解释一切为心所现也是一样，反正都是我的心把它现出来的，哇，那你就最伟大了。所以这句话的话，其实你看，制造色身香味触故，一个学过中观的人都会很清楚这句话：诸法会制作，会他作，会工作，会无因作。你把它讲作制作的话，这个就已经错了，不是自己做的。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境界都是我们唯心所现的，啊，都是唯识所现的。可是有些人在唯识所现的时候，却迷上他了，啊，有的是迷上他了，起了贪心；有的人是害怕了，起了不畏心；有的人是起了嗔心。反正这些都是你变的，你还被他转得晕头转向的，然后才因此烦恼，因此生死。这个是什么？都是自作自受的。事实上佛法很多时候都讲自作自受，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够讲自作自受了，都是不同的因缘有不同的相法的出现了。所以一个真正学过中观的话，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是说自己造色身香味触啊，那你凭什么造呢？好，在下面这个比喻也是一样，譬如幻师作幻人矣，还自禅时，行到比丘亦复如是，有所观法皆空皆寂，无有坚固，是观亦空。啊，这个幻师的话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是魔术师啊，可以变魔术的。他这个变魔术的话，可以变出很多很多人啊、动物啊等等。啊，其实因顺法师的解释的话，不只是做变现出人啊。啊，变现什么狮子、老虎、兔子啊，反正很多都变现出来，变现出来啊，这些就是互相残杀，所变现出来的这些境界互相残杀，啊，到最后又慢慢消失了。行道比丘亦复如是，有所观法皆自空，皆空皆寂，无有坚固，是观亦空。那我觉得在这个魔术师的比喻里面的话，他意思说这个变现出来的这个都是假的，可是我们会说有一个人是真的，哪个人？魔术师是真的，他变现出来当然都是假的，可是那个人变的呢？人变的一般人认为他是能够主宰者，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嘛。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行道比丘亦复如是，有所观法皆空皆寂，无有坚固，这个都没有问题。你不管观什么，都是空的，都是希望的，都没有坚固的。不管观什么都是空的，那我们要问的是，那起观的是谁？就像刚才那个一样，你说变现出来的境界都是假的，这个都很简单了，问题是谁在变的？而且你很容易变成说你想变什么就可以变什么了。我们再三说到无我是什么？不能够主宰呀，不能够主宰。现在这个魔术师他是不变的，因为他只能够变别人，他不会被别人，不会被境界变回去的。 这两个其实是有这种鼻是有问题的，因为变成它是主嘛，它是主，然后其他的是附属的，而其实在缘起的世界里面它是互动的，所以也做不了主，都是互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变现的东西是虚妄的，能够变的呢，能够变的是还是有主宰性的。那我们再三说了，真正的无我是不能够主宰的。所以说这个所观归虽空啊，能观者未亡。这是很多人讲唯识所现跟唯心所现很容易造成的一种假象，变成外面都是假的，只有我最大，因为都是我变现出来的。所以本来这个本来好，我们讲是说要对外境的执着要能够减少，好，结果变成说对自己的执着变成增加了，因为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现嘛。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的话，我觉得只有这个比喻是比较好的。假设譬如两目相生啊，便有火生啊，焚烧四目，如是假设，真实观者甚至会甚至生理还烧十观，就说木头两个相磨的话就有火生，这个火的话大家当然知道那个是比什么智慧。在我们对很多的境界去分析去参究，然后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到诸法的共通性。所以两目相磨便有火生，其实不一定要两目嘛，很多目反正磨来磨去到最后有火生。这是我们的比喻是什么，像虚相与见性。我们其实你要了解共通的道理，要从什么了解，要从很多现象的变化里面去找出它的共通性。很多的现象存在，很多的现象变化，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去找出它的共通性。比如说都变化，但是无常性是不会变嘛，或者我们讲的更简单，每天太阳都从东边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一个不变的原则。在这么多变化之中然后找到一个共通性，这个共通性就是称为有智慧，就称为火生。然后这个共通性还烧四目，为什么呢？最初是有我嘛，从有我里面去分析，分析到最后知道一切法是无我的，一切法是空的，到最后反过来把你这个我执我慢慢慢消融殆尽了。所以两目相磨便有火生，比如说一个人真正了解到这个火，了解到诸法的共通性，不管是无常性还是无我性，无常性无我性，最后回过头把这个木头烧掉，什么木头啊？就是我们众生的贪嗔痴慢，众生的我见我慢能够烧尽。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没有这个比较，没有前面那个幻视的问题，因为幻视的话它可以变别人，可是自己是不会变的。那这个话是真的火之后再回头再把原来的木头烧尽了。所以一个人真正有智慧的话，他反而不会有任何的执着。所以我们的解释，两目者是从无名而有人所啊、哦、一般人都认为有所见的，有一个能见的，这是一般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慢慢的透过理性去分析，到最后觉得说其实并没有说真正有实在存在能见者跟所见者，然后其实到最后都是只是缘起，一切法是空的。然后从这个相里面去见性之后，就把你原来的执着、哦、对我见我爱我慢的执着慢慢就消尽了。凡烧四目见性成就的，到最后不止在观念上面能够消除我见，而且到最后能够证得、哦、把这个人所、哦、 全部泯除了，这样的话就称为什么燔烧四目啊，燔烧四观。那个这个到最后观到最后，这个观啊也不需要再观了，因为这个观主要是为了什么对治，有病所以需要用药，你病好了当然就不需要再吃药啊。或者说像金刚经的比喻，你还没有过河之前需要用筏，到过了河之后这个筏也不需要再用了。所以反而真正的到最后真正了解空法的话，到最后反而是证得中道，不落两边。譬如燃灯，一切黑暗皆自无有，无所从来，气无所至，非东方来，气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不从彼来，气亦不至。然此灯明无有是念，我能灭暗，但因灯明法自无暗，明暗俱空，无作无起。如是假设，真智慧生，无智变灭，智与无智恶相俱空，无作无起。其实如果我们用这个黑暗跟无明的比喻，至少黑暗跟无明从来没有同时存在过，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把无明去破黑暗啊嘛，黑暗就是光明去破黑暗，其实他们两个从来没有同时存在过。而且事实上如果以我们一般人最容易了解的比喻，什么叫做光明黑暗，是慢慢变比较光明。比如说从晚上黑夜也不是纯粹的黑啊，有的时候还有一点星光，有的时候还有夜光啊，它也不是纯粹的暗。那你说白天呢，白天的亮度就到圆满了吗？白天也没有圆满，所以事实上它只是多少的差别哦，用现在的科学讲话是多少的亮度，不是有跟没有。而且这个多少啊，在自然界的状态是慢慢变亮的。可是在这种比喻的话，很容易把它变成什么，变成光明是绝对光明，黑暗是绝对黑暗，然后以光明去破黑暗。所以真实智慧生，无智变灭，这不是有点废话吗？有智慧的当然叫无智变灭，事实上无智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只是那种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比其实还有一种，还有很容易犯错二分法。那下面的问题也是一样，假设譬如千岁明士未曾见明，若燃灯时一遇银河，按灵有念，我久住此不遇气也，不也世尊？若燃灯时思暗无力而不遇气，必当磨灭。如是假设，百千万劫九习劫业以一时观，即皆消灭。其灯明者甚智慧是，其黑暗者诸劫业是。他的意思说，像一间暗室里面，这个暗室从来就是黑暗，就是黑暗的。如果有人点了灯，如果点了灯，它当然马上变亮了，不可能说继续暗。所以如果智慧的话，就像点了灯，所有的无明就消失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比喻，你有没有注意到？黑暗谁来点灯呢？点灯的是外面的人，不是里面的人。黑暗没办法自己点灯啊，点灯一定是外面人去把它点亮的。所以这种比喻的话，跟我们修行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修行的智慧啊，你不要想说菩萨你给我加持，我第二天就变成这么光明的。如果你真的第二天就变得很聪明的话，你表早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因为我倒是觉得说不是光明跟黑暗马上变光明，而是像一盆水一样，你要慢慢让它沉淀，慢慢沉淀，然后 然后再慢慢把这些脏的东西再慢出来。我们开始从听经闻法，才慢慢建立正见，建立正见之后，再有办法慢慢去转化我们的过去的这些不好的观念呢、习气呀、然后才能够慢慢进化。所以不可能像点灯那么快，一点马上变光明了，你不用期待了。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禅宗常常讲顿悟法门，这种顿悟法门其实是害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往哪边顿悟啊，然后在那边弄了很多法门，就等顿悟啊。如果你慢慢渐修到哪一天因缘成熟的话，也许就顿悟了。但是很多时候又把所有渐修法门又否定掉，说也不用打坐啊，禅不在坐，也不用看经啊，经典是文字上啊，也不用持戒啊，那个都是隔层啊，所有的基础都打翻了，然后就等着顿悟，到最后呢，着魔的比顿悟的还多啊。所以反而是从渐修之中去成就顿悟的，可能这是比较稳定的。第二个是说，所以我刚才讲是说，我们不用期待你哪一天会马上顿悟，自己慢慢成就的话，慢慢清楚的话反而比较重要。也不用期待说哪一天佛菩萨给我加持，我们第二天马上就变得很聪明了。智慧其实是慢慢成就的，而且在修行的过程之中，有一点我倒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自己进步很快，有一根电脑突然就转变过去，好像都清楚了。可是那个清楚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又没办法那么清楚了。所以顿悟的话反而过一段时间会再退下来，然后再慢慢再修上去。反而是有一种情况是比较不会退的，你不知不觉就进步了。所以我们慢慢听经闻法，也不知道也不觉得自己有哪一天进步了，可是你会发觉你在处理某些事情的看法跟做法跟看法都跟以前不一样。这种不知不觉的转变的话，这种反而不容易再退转，因为这种东西都已经到你的第八识里面了，碰到境界就反映出来。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讲的，以一时观皆即消灭，一时观就消灭的话，那为什么菩萨道还要三大阿僧祇劫呢？你要了解到这个观法，就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慢慢修。修的话，有些像我们刚才讲熟悉法一样，熟悉法你不是一修就马上相应的，还要慢慢把这个打妄念慢慢减少，到最后你才有办法跟那个观法相应。不是思维就是观法，因为它这里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就是把观法当作思维修。思维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念之间想通了，就是 OK 的。可是你想通的时候，过去的习气惯性的力量很可能很快就涌上来了，所以要再花很多的时间去修正，才有办法把那个习气慢慢剥舍，到时候才能够。所以这是两个，一方面我们的正念要不断的在提，二方面妄念不断的舍，让加起来的话，才能够让我们智慧慢慢成就。绝对不是说一做一个观就有办法成就的，也不是说菩萨加持你很快就成就了，这些其实反而不可靠。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修行来讲，最保险的是一步一脚印，宁可做乌龟不要做兔子啊。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很多人都要求快啊，求快的到最后十有八九都很容易走偏差的。因为求快它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觉受上下功，一种在他力上面下功夫啊，大概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你会发觉其实宝积经有很多的讲法，并不是像他所标榜的这么中道不二啊，很多地方其实还是有落于边的嫌疑啊。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对于真正了解中观的话，再看这个话，会能够分析的比较敏锐的。事实上我相信自古以来也没有几个是用这样的角度去讲宝积经的。所以但是我们就这样子讲的话，我们的视野会比原来的宽阔很多啊。如果只是照着文字就是把它注解的，或者说再加一些资料的话，这个很多人都会讲，也不需要我特别来讲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地方，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阿弥陀佛。